安业善勤修归一。前面这个道理啊，你经常去意念思维，因为你经过了意念思维以后啊，那时候发现了啊，原来你要求的一切的好处原来都在里头啊，那个时候啊，你自然而然勤勤恳恳的皈依。我们为什么做不到？就是个好处啊，就是难舍。结果呢，如果说你能够如理如量思维观察，你就发现一切的好处原来都要皈依三宝才得到。眼前这个好处啊，实在是小的不能再小，而且贪了这么一点小小的便宜啊，这个大好处都损失了。所以他并不叫你真正的舍弃，他恰恰相反的，要让你得到大好处啊。所以有很多人呢、这个也舍不得，那个也舍不得，我觉得这些人真没出息啊！要舍不得，要舍不得大的啊！眼前一点点小的东西啊，觉得舍不得啊，我觉得不在乎，我舍不得什么三千大千世界，我舍不得净土，我舍不得是化妆，这个才是我舍不得的地方。你有种，然后你真正能够这样舍不得，你一定得到。那个都得到了，这一点点呢，哎，送给你都不要。这个是我们真正要了解的，所以我们的的确确要了解他殊胜的好处。你得到了这么大的好处啊，哎，那一点小小的事情啊都没问题了。所以为什么他告诉我们呢？我们要多思维观察呀，就这样啊。平常一点点小小好处被人家挡住了，哎呦，大发脾气！哎，现在这么大的好处啊，这人家怎么抢也抢不去，就等在那里啊。所以我说啊，真没出息啊！我们要做一个真正有出息的人，这样才好。这是第五，我晓得了畜生的利益以后啊，那个就容易了。所以啊，常常说哎呀，这个怎么念佛啊才好啊，简单，你只要晓得喏，这个有这么大的好处，你真的晓得了以后啊，哎，这念佛真容易，叫你不念佛都做不到啊。这个道理现在大家非常清楚非常明白，那么很清楚很明白，为什么做不到呢？这个答案呢暂时停一下，你们好好的去想啊，好好的去想，想不出来那问我，我再来告诉你啊。如果你想出来，你不妨问我，我看看想对想错啊。我也不一定知道，但是呢至少我晓得那个经论上面佛菩萨告诉我们，我可以把这个完整的指示教授指出来告诉你。下面第六，下至细小乃至命愿，应当守护不舍三宝者。好，真的皈依了以后啊，最起码的哪怕笑开玩笑，最严重的哪怕送了命都要努力守护，就是守护这个皈依，绝对不起舍。皈依尚且如此啊，所以下面你皈依做到了，下面持戒等等自然都做到，所以这个根本只要做到了，上面就都做得到。现在实际上呢，就是我们那个根本没有，所以现在有很多人啊，哎呦，希望要求个菩萨戒，乃至于要求个密宗的大观点，不要这么忙。你先把皈依做好了，你皈依做好了，下面一样一样东西都很容易，自然都会得到。你如果这个没有基础的话，不要说啊，这个菩萨戒、密宗的观点啊，佛亲自跑的来，跑到你面前给你这个东西啊，也没得用。反过来，你见到了佛也没得用，佛是这种公案。太多太多。下面说，生命受用定当舍利，若为次故起舍三宝，则一切生辗转受苦，故任知何事不舍皈依。我们所以舍不得的话，总有困难。现在最严重，哪怕那个生命，他真正皈依的人，哪怕生命可以舍掉，皈依不舍。为什么呀？因为你那个生命以及眼前的受用，就算是你现在为了保护舍掉了皈依，对不起，最后你们能保护他，这最后还是死。很多人没有皈依的人，他没有长寿啊，这很明白嘛， 倒不然到时候照样的死，一是这样的话，你不就冤枉了吗？不是冤枉了吗？所以假定说，为了保护这个本来就要死的、本来就要起舍的而起舍的话，太可惜了，太可惜了。所以你为了这个而起舍三宝的话，那完了，一切慎重辗转受苦。所以啊，在任何情况之下，绝对不要舍弃，绝对不要舍弃。反过来说，当苦恼发生的时候，你能够皈依的话，那么这个苦恼确实慢慢的怎么办？可以减轻，因为这是业嘛。由于你正式皈依了，然后指导了，正确的做，这个业障渐渐尽除了，于是这个苦境就远离了嘛。而这个都从皈依开始嘛。皈依真是要为住这个，所以当因遇见的苦了，你反而起舍皈依了，那这算什么皈依啊？住思念以暑气思愿，虽为细小，也不应说舍皈因语。你了解了这个这样的思维观察以后啊，就下一个历史啊，咬紧牙关说这个事什么是要对自己所愿求的一定要做到，这个叫思愿。说哪怕说笑话，就不起舍皈依，在任何情况下就不起舍，这是道理。诸先觉等说，一学处为随望何方与被如来应学皈依未见根据。他下面有一点说，有的一些祖师们说呀，说其中啊，我们皈依了以后有一个学处，现在他下面告诉我们皈依了应该学的几样东西。所以有一些祖师们说，有一个应该学的，说不管你到什么地方，那么反正比如说我、通常说密教吧，说东方什么如来，南方什么如来，比如宝生如来是南方啦，西方是阿弥陀如来啦等等，或者到那地方我们皈依这个佛，到那地方皈依这个佛，是这样，有这种说法的。但是这种说法大师说未见根据啊，未见根据，真正皈依就是皈依十方三宝，是这样，这个意思。而主要的学的就是上面十分教授当所出的这几点，关于这一点啊，没有根据，所以这地方随便提一下。如是六种共同学处，是如道具十论中所上面所说的六种共同学处啊，就是道具解释道具论当中的解释。那他为什么要说这个？这个很有关系啊，要是他的师承啊，他。这样的了不起的一位大成就者，中国不大师也好，阿底下尊者也好，你看我们晓得在印度阿底下尊者被称为第二能人，中国不大师也是一这么了不起的人，他们一开口啊都有他传承的，原原本本说我这个传承从哪里来的，从这个我的老师，然后呢上去哪一个，最后推出到佛啊，论是怎么说，经是怎么说，他们这么样成就人尚且这么谨慎，我们现在啊一点样子都没有，自己啊开口就乱干，还说哦一定有这个样又那个样，这就是我们的错误的地方，注意啊。所以真正修学法第一件事情要认得的，我在错误当中，千万不要总是我觉得对，然后呢要别人照我这个样做，那你完全错了。单单你觉得对，那是害你自己，你要教别人呢、还要害了别人了，这个非常糟糕。所以这个虽然无关紧要的好像，实际上这个里边非常重要，就是我们真正学却要从这地方的学起，要从这地方学起。那么个别学处等三种在期间中说，那么上面是共同学处，这个是来源。然后个别学处前面有个别学处有三个，对吧？因止因学，说个别学处前面三个起经当中，个别学处当中后面三种啊，出于皈依六支论中，如被所言，应于形象中，即诸睡王部信解为大师，亲口说诸法，不谤应顶戴，敬畏敬诸人，应冠为善事。这个就是跟前面呢、这个。必学当中的这个应修三个一样的内容，十觉者中所说此等，还有十觉者问说也是这个样的。 甲木八云此诸学出内无数八相一宣说我二同种阿兰若是所闻，就是这个就是说他的师承。那他说那些师承阿兰若是就是阿底峡真智的亲传的主要的康帝的三个大弟子之一，先从这个他的从内无数八一代一代这么传下来，传到中国不倒师，表示他这句话有出处啊，所有的地方有经论也是推说到佛，此欲出于此是所传龙巴窝到此地中，那就告诉我们这个来源。那么上面就是啊，我们皈依了以后应该学的，继续下去，若有违反此诸学处，当成亏损及其舍之礼。你皈依了以后万一有违反了怎么办？还有呢，怎么是其舍？这个道理说一下。有说违反六种成舍，有一类有一派这么说，如果说你前面所说的啊这些道理这个当中啊有六种啊违反了，那么你就起舍皈依了。哪六种啊？为初三种个别学处，初三种就是啊皈依了佛不应该皈依其余的大师啊，也皈依了法要离神闹心，皈依了身不可以与外道共住，就这个道理啊。这个共住前面已经说过了啊，我们要记得除了这三样东西以外，下面还有呢恒修皈依。说我们真实皈依了以后要恒修皈依，假定说不经常去那么又错了，或者在下面第五为民不舍，第六供养三宝，这个六样东西如果说你做不到的话，那就是等于舍弃了。有一派呢说有其九种成舍，为价为后三种，另外有一些说要成了九样东西违背了，那么就是舍弃了，又加上呢后面三种，就是个别学处的啊，后面的三种再加进去，就是上面这个六种加上个别学处的后面三种，其余尽成亏损之因。如果说你不没有像上面所说的违背了六种或者九种，那么这是啊差一点亏损了，不是违背，这个是前面说然做事事那个地方告诉我们中国不倒师。但是呀，你假定说脑筋当中以这样的想法这样的观念，那么这个就错了。怎么样呢？说若与为命以不起舍有违反者，舍舍归依。说假定说你遇见了困难乃至有生命危险，你就啊起舍了三宝啊，那么那个时候你实际上就起舍了皈依了。这样的话是如是虽为起舍三宝，然具爱这三宝一品大师等三，以为不言有余大师，心为贵臣故业成舍。为什么原因呀？但是虽然真正皈依的时候啊，他一定有个泥鬼啊或者什么等等，当然你要舍的时候你还是对着某人啊，我现在不皈依了起舍了，实际上你的心里面形式上面没有这么做，可是心里面呢已经呢违背了，本来皈依了三宝以后你心里面一定是啊一直说这曲这个大师是唯一的皈依处，然后呢说的法是唯一的所平行的啊行持的准则，而行持的作伴共同的逃伴就是身。心里面现在你想啊这个不行不行啊，这样做的话这个生命啊受了伤害了，不要不要，心里这样想的话你违背了你皈依的时候的这个内涵，那个时候啊心里面并没有真正的皈依，既然没有真正的皈依嘛，当然舍弃掉啊。若未犯此敬畏学处非是舍因，如果你这个心里面没有，那么仅仅是对上面告诉我们皈依了以后应该学的那些道理啊你呀、啊、没有做好，稍微一点违背啊，那个就是啊因理当中不圆满， 种了一个起舍的因，并没有产生这个起舍三宝的这个实质上的这个结果。是故皈依是与佛教能入大门啊，所以皈依啊是进入佛教的大门。若有皈依非为虚言，这是皈依，这是一指罪数胜利。假定说这个皈依不是嘴巴上面讲讲，而是内心上面真实皈依的话，这个的确就叫是最安全、最殊胜、最超胜的力量。这个力量不得了的力量哦，不得了的力量哦！前面说过太多了，内外障缘呢是不能危害，不管是若里边若外面，外面是人家，不管是友情、情与无情的伤害，里边是种种烦恼、祸业等等的，都不能伤害。功德差别是一生难退，倍转增长啊！这皈依了以后，以皈依这个功德的差别呢，人家皈依了以后啊，他升起功德很容易，而不会退转，退转也不会退转。就是退转的话，它也少。现在我们呢，功德不容易升起，退转很容易。然后呢，升起来以后呢，倍转增长，加倍加倍的很快的增长。故如前说，由于不为皆有一念功德等门呢，受持皈依，历历不为皈依学处，是解而要。所以由此我们了解了，晓得了，是吧？也必定从前面所说的，由于了解三界之内的真相，无常迅速，死了以后啊，要堕落的苦，所以啊，不为这个苦，然后呢，要找解脱，找到真正皈依之处，而自信受持，然后呢，努力不违背，这个是皈依的最最主要的一个内涵。这一点我们要认识，照着去做，一定得到这个功德。是作四念，如是念时，即是死和当生恶趣而生怖畏，能从其中就把归处视为三宝。若归三宝不为学处，然其归处如何就把呀？那么进一步我们要想了，对呀，那么因为我们念到死无常的迅速，然后呢死了以后要堕入恶趣，哎呀，这个有这么恐怖，然后呢就想为了怕苦呀，要找啊可以啊归头依靠救护的地方，结果你找到了三宝啊，然后呢皈依了三宝，他又告诉我们怎么学，然后呢这样去学，他怎么救呢？他怎么帮我们救起来呢？哎，对呀，这个我们要了解。下面说，如揭发具云，能但有见到我教示尔等如来是大士，尔等应许行。哎，现在就告诉这个道理了，以经上面先证成，然后呢解释这个道理。经上面怎么说啊？揭发具上面说，这个真正能够断除痛苦的有见到，见就伤害我们，真正呢能够避开伤害我们痛苦的这个道路，现在我告诉你啊，是谁呀？那这个是如来，如来是大师，这真正的一个大师，他可以告诉你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尔等应许行啊，你们呢应该跟从着他，听着他，照着他去做嘛，那个问题就可以解决了。所以啊，佛啊是皈依的大师啊，真正的老师。身是皈依正行的坐伴，那个身呢是皈依了以后你修行的时候的陶伴，这个很重要的。是故正皈依是法宝，所以啊正确皈依的是什么？法宝。这句话注意，我们真正皈依的是法宝。这地方有个问题提出来了，前面告诉我们呢，我们正皈依的是佛宝啊，不是所有的一切，这个地方也告诉我们呢，是正规的是法宝，请问到底哪一个呀？很多经上面都说，哦，是皈依的，是唯一的是啊佛宝。现在这个地方就告诉我们呢，就正规的是法宝。我现在请问你们，这个里面有没有矛盾？ 你们想一想啊，这个答案呢、啊，也摆在明天再说。不过我有的时候明天到了明天忘记掉了啊，现在的记性不大好，所以希望同学当中提醒我一下啊，提醒我一下啊。刚才好像也有个问题，我现在也忘记了刚才问什么问题啊。提醒我一下啊，我来告诉你们。当然，我是主要的是鼓励你们嘛，好好的想一想。你们如果想一想的话，然后那么一提的话，你就得到那个重要啊，得到那个重要，不要把想错。真正说起来，我们是一定错的。假定我们一定对的话，那我们何必来学？我们都对了嘛。实际上，正因为我们都是错的，所以一定要学，这个道理要懂得。所以不要怕错，怕不懂。不但是不怕错啊，而是更应该了解不懂，所以禁锢你思维的话，更找出来你错误的地方。所以你禁锢了思维提出来的话，把你的漏洞啊都能够遮盖住，这样我们才能够一步一步好好的增上，懂不懂？这是我所以啊要你们试的这个原因了 啊你们也应该善巧利用这个机会啊，这是对你们最佳帮助。如果说你们想着哎，要叫你去自己想去了，这对自己的对你们自己的最大的损失啊，这是要注意的。那么继续下去，若能得此解脱未果，因为你真实的得到了这个法的话，那么一切的不畏痛苦解脱了，解脱了。下面就解释这个道理，这个法宝。所以法宝得到法宝是什么？最下法宝啊，也是尤其初修也是远一分故，修一分得，断正二事，背转圣经而为案例，非离此外，或从他来。这个才是法宝。法以教正为体，大家还记住吧？啊，法是什么？内涵教正两样东西，教是告诉我们。法的特征是什么啊？如何行得到什么好处，这样然后你学会了照着这个教去行，验证了如法如理得到这个圆满的东西叫做法宝。所以最起码的乃至于一点点都由于如法的听闻理解，然后呢照着所理解的如理修持，结果经过这个修持以后啊，远故皆得，远一分故就离开一分苦，皆一分得就得到一分乐。从远方面说叫断啊，从得方面说叫正。所以啊无非都是这样的断正两件事情，这样的技术的背背的真上而得到的，而得到的，就是说，不是说这个以外，其他的地方得到，所以绝对没有天上掉下来的事情。这地方说得很清楚，经论上面告诉我们，经论上面告诉我们，如果大家不想学这，想学这里说得很清楚，不要等，白等，白白浪费时间。唯一的办法要自己去修持，要修持你必定要懂得修持的方法，要懂得修持的方法一定要啊去听闻，要听闻一定要找善知识，所以这个次第非常清楚非常明白。然后得到了善知识，正确的引导指受，你照着它去思维，把握住了解了修行的特征，然后一步一步深入的话，那么那个时候啊，你就得到了这个法宝，得到了法宝，苦恼就解决，功德就安立，一样一样都行了。那么现在我们了解，原来最后啊，找到这个根源呐、啊，在这里，要想解决痛苦的根本从这里，在法上面。那么这个法又是什么呢？你怎么样修行，怎么样离故，怎么样证得呢？当然你对那个法应该有正确的了解啊。所以说故欲此事实习善巧，善不善业皆 古差别，如理取舍，而修正行思维修法。所以那个时候啊，你必定要啊正确的了解，所以善巧的话对他弄得非常熟悉啊，什么是善业，什么是不善业，那善业是感得什么样的好的果报，是恶业是感得什么样的痛苦的果报，这个种种的关键呢、在什么地方，你了解了，因为你了解了不想要得到苦，所以啊要去掉，要舍掉恶业，要想得到这乐果，所以啊要修善业，如这个正理正法这样的取善的，然后呢起掉舍掉这个恶的，这个就是啊修行正法，这个是修法。好了，从前面这样必然一步一步推上来，跑到那地方，这个结果。如果是你这样的上来的话，你心里面自然而然是一点怀疑都没有，然后再加上你深入思维观察，把忏悔，把业障净除了，那个心里面很强有力了，升起来了以后，那时候叫你说哎呀不要修行你办不到，叫你在那儿偷偷懒你不愿意，哦这个好处都从上面来了，叫我偷了个懒我浪费时间，绝对不愿意啊！这个关键都在这个上面了，都在这个上面了。所以反过来，你如果得不到的话，叫你稍微多注意点了，哦呦你不愿意，然后找到机会缩在那个地方偷偷懒啊，结果啊你了解得很清楚，偷了一点小懒呐、是无边大苦，哦现在稍微努力一点的话，将来得到无边安乐，有这么大的好处啊，都懂这个如理取舍，绝对不是天上掉下来的，都要靠你自己如法的取舍，断正两样东西得到的。但是你要得到这个东西的话，还要什么？哎，除了听闻以外啊，还要如理思维，努力的思维，心里面呢这种啊决定的圣解圣起来了。所以说，若不就是二业皆苦，如理取舍，则不能遮住恶趣因，总为恶趣，然也不能脱此为果。啊，假定说你不努力的恒常思维这个道理，哪个道理呀？两种业，善恶业，由善恶业感的苦乐的果报。你了解了才能如理取舍，现在你不努力的长时间的思维，那努力糊里糊涂不清楚，而现在一直在烦恼的现行当中，在这种状态当中啊，对不起，你眼前种的因是什么？烦恼恶业之因啊，纵然你怕苦啊，对不起，你没有办法透脱出来啊。所以现在真正重要的，要真正懂得怕苦，要真正晓得求快乐，这样。所以啊，我们呢、要有初心，是怕苦的，是要快乐的，但是要找到快乐的因，也要了解去掉痛苦的因，如理取舍，自然样样得到。所以啊，说是故就把古位我去须臾因时究之其意，虽不善转。所以你为了避免将来这个恶果啊，从这个恶果当中啊救出来，一定要先事先不要造这个恶因，在事先如果这个因理上面你能够纠正，不要让它随恶随不善而转，那个时候啊避免了这个恶因的话，自然你会避开这个恶果啊。要想这样做的话，此佛依赖于诸业果的生忍性，这个要靠什么？靠对业因感这个业果的这个道理啊，得到确定不疑的认识。